高定子，字瞻叔，是利州路提点刑狱兼知缅州高架的弟弟。嘉泰二年考中进士，被授任七县主簿。无锡叛乱时，他请求辞官回家奉养母亲。无锡被诛杀后，代理府事宇文公绍以他忠孝两全为由举荐他，调任中江县丞。父亲到任所奉养时患病，定子60天衣不解带。服丧期间，悲痛悔行，骨瘦如柴。服丧期满，成都府路各司征辟他为丹陵县令。不久，因同母弟为了翁任梅州知州，改任兼资州酒务。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被差遣为嘉江县知县。在此之前，酒专卖时向商人借贷高粱，定子付钱买粮，并且放宽酒类专卖，百姓认为便利。麻薯等作物原有征税，定子全部免除。恰逢水涝连年饥荒，穷苦百姓争相诉说无处买粮。定子说，你们不要担忧，你们只管拿着钱到往常买粮的人家等候。于是打开县仓粮谷供给富家，让他们按时价出售，到秋天再偿还。不久，米粮充满市场。临县有征田10多年不能判决的，不识者将此案交给定子。定子查知是伪造的契约，那个人不服。定子说，嘉定改元的诏书3月才到县里，怎么会有嘉定元年正月的文书呢？双方于是决断。四川总领所征辟他为主管文字，同僚中有以办事快捷为能而催促各郡的，定子告诉使者将他斥退。总领所设在利州，依靠酒税来资助军用，吏员兼辟交错，定子亲自追究查问，酒政于是平定。后来的人又想要增加税额，定子说，先前因为利弊已经革除，现在又要求增加，这是再次征税。于是停止制制使政损刚愎自用，错误地认为总领所擅自占有11州小惠子的利益，上奏请求废除，命令下达后，百姓怀疑而罢市。定子极力争辩，说小惠子实际上是用以代替钱币，百姓贸易依靠他来调节川饮，废除则官，龙百姓都受害，况且龙兴年间奉旨施行，并非擅自做主。于是得以保留一半。政损又想增加总领所的盐税，收取旧欠的军费，定子便明其本末。政损于是释然，说二司相关之处，公每每明白透彻地说出，使人爽然自失。不久差遣为长宁军之军。长宁地皆医疗，公家各种需求都仰赖预警严厉，来任职的人往往借此自肥，制治司又征收其中一半。定子到任后，向制治使争辩，得以免除重税，差遣为绵州知州。大援兵穿过凤州关塞，攻破午休，攻下兴元。小校张悦率领其部众溃逃进入文州，杀死守臣杨必富，准备从龙州直奔绵州，以闯入成都。安抚使黄伯固听说后，急忙上奏让定子兼任参议官，安排文州、龙州的防御。定子于是部署各军扼守清塘岭，张悦被擒获。不久，剑南大为震动，定子对辽属官吏说，各位的去留我不敢拘束，至于我则是守城郭封疆的臣子，只有一死而已。告诫众吏须说，溃散的军队和流民不过想得到钱粮罢了，我将进发本州的库存和截留各司的钢运，为朝廷捍卫保全属地。我离开，听任你们杀我，你们逃跑，我就砍你们的头。于是下令招纳溃兵，每人给钱50名，米一担，命都监陈训专门负责接纳。陈训忽然奔跑报告说，各军虽然接受招安，但不肯放下武器，怎么办？定子于是命令帐下士兵在两廊内穿甲等待，告诫不要轻举妄动。不久，各军圣臣兵甲到来，官吏士兵都站立，定子坐在堂上，传令慰劳他们，各军都下拜。定子用道理开导他们，让他们返回本部等候发给犒赏。各将听说后也来觐见，定子又安抚他们，于是问，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都说制治使不知存亡，各军没有主将。定子说，大帅不过暂时迁移治所罢了，已经派人寻访所在，如果最终找不到，我当为你们做主。况且各军到这里是因为没有粮食，本州当负责供应。又说，敌人将再次汇合到这里，为什么不躲避？定子说，我是文官，不怕死，你们是将军，世世代代吃朝廷俸禄，却想要躲避敌人吗？我是守臣，死就死在这里。 有想杀太守的，一枪就足够了，军器哪里用得着这么多？现在各军大量聚集，万一敌人到来，能够合力出战，这是你们立功报国的机会，不是比深入内地犯罪更大更好吗？众人高兴地离去，于是派官吏按规定发给犒赏，腾出四观祠庙给他们居住。没过多久，败将何彦威、陈邦佐、曹植、张娟、姚成祖等都聚集在张明，抢掠尤其严重。何彦威派陈邦佐进入州城，大声恐吓众人，对定子说：知府为什么还不离开？何太尉监管两荣司，威权很重，部下士兵20000多，想要来此驻扎，现在已经到了。定子对他说：本州向来不是防御之地，大将以兵进入，想要干什么？只管来，我自然有办法对待。陈邦佐神色沮丧，于是说：已经派幕府来商议，来的不过是一个游士，假装恭敬，所求很大。定子回答说：军队将要进入我境内，应当受我节制，只有各自遵守纪律，才供给钱粮。如果敌人到来，为国家一死，做忠臣孝子，比生病5天不出汗而死强。幕府不能回答，拿出何彦威的公文，其中有说：大府招纳收容散兵，每人给钱米若干，现在所部不下20000人，希望能如数得到。定子回复说：本州已经下令这样做，怎敢食言？但所给的是溃败军队接受招安免罪的人，都统所部不是溃兵，如果以此例相给，他们肯接受吗？何彦威得到檄文很惭愧，于是请求另外给钱粮以饷军，定子就捐出40万名给他们，并催促他们返回戍地。定子身兼两司之责，极其劳累，因收捕张悦功劳进官三阶，因防鄂招收溃兵功劳又进一阶，进直保张阁再任。不久被召入朝奏事，吏民追送，没有不流泪的。林俊听说定子到来，焚香加道，举手加额说：没有功，我们早已涂炭很久了。定子尚未离开郡时，长兄高价以权力禄提刑交印回家，为了翁也从晋州到来，在绵州拜访定子，定子为他们修筑地恶堂，饮酒赋诗为乐，一时传为美谈。入朝应对，极力陈述实弊。当时史密远执掌国政很久，所以他说：陛下优礼元勋，使他得以松弛繁重机务而颐养尽寿，朝廷得以更新各种法度而革除因循，不也很好吗？既已应对，人们为定子担忧。定子说：乖为逢迎得失，这是有命的，我能直言是报答君主的职分。过了2个月，升任刑部郎中。史密远死后，议论的人纷纷，有见识的人认为定子事先有言，比其他人更难。不久以直保摩阁、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毕辞时，皇帝说：怀帝军队巡视边境，你知道吗？府车相依之事，漕运是急务，你此行应当斟酌缓急，以相通融。定子于是上书论边事非常周详，皇帝嘉奖采纳。过了一年，被召入朝奏事。恰逢高价在缅州死于战事，定子上书称病，请求辞官归田，不被允许。不久升任军器监，又升太府少卿，升冀度转运副使。在明堂举行祭祀时，天大雷雨，下诏求言，定子反复论述禁惧灾疫之意，又被召入升司农卿兼御牒所检讨官。入对说：内政不修，外患不紧，近亲有干预政事的苗头，近臣有玩弄权柄的苗头，小人有重新启用的苗头，国柄有衰微的苗头，士气有萎靡的苗头，主事有孤立的苗头，宗庙社稷有危亡的苗头，天变日益增多，地形日益缩小，以前有微脉，现在有微行，以前有王理，现在有王政。又请求明确下诏沿江率守将吏，想出骑兵占据险要，寻求水路可进之策。升兼枢密都城址，又升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多次谈论边事，升起居舍人，不久兼中书舍人，参赞同京湖、江西都市府事。定子亲自前往巡视新城，大犒各军，激励守将。升礼部侍郎，仍兼中书舍人，在军中赐金带。下诏让他以都府事入奏，到后皇帝慰劳询问很优厚，特进一官，不久兼崇政殿说书，兼职学士院。没过多久改侍讲，全礼部尚书，升兼侍读。 入奏说，国家没有人贤，没有礼义，没有政事，类似衰世。皇帝惊惧，不久兼职学士，修撰孝宗、宁宗、日历，书呈上进，升拜翰林学士，知制告兼吏部尚书，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赐一代鞍马。请求诏收李兴传，最终完成四朝制撰。当时礼部尚书杜范、吏部侍郎李韶都以刚直著称，有的请求辞官，有的居家不出。定子说，人主觊觎耳目的是台谏，补充耳目所不及的是法从的论思、百官的轮对，那么上必论君德的纯粹和驳杂，次必言朝政的得失。舍弃这些而让他们只说常规事务，姑且应付故事，畏惧雷霆之威，阿谀顺从宰相的好恶，退避耳目之官，那么凡事论思等事都不必讲了。应当迅速召回李韶，以开启不讳之门，勉力启用杜范，以伸张敢言之气，一而极力请求归田。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士，不久兼全参知政事，仍就职知福州、福建安抚，坚决推辞，提举洞霄公，于是请求退休，不被允许，改之潭州、湖南安抚大使，极力推辞，退居吴中，身衣大带，每日以著述自娱。以资政殿学士、撰译官退休，去世，赠少保。定子曾于嘉江县修建同仁书院，修葺长兴学，创建六先生祠，把教化作为先物。所著有《存住斋文集》《北门类稿》《威源类稿》《经说》《少熙讲义》《奏议》《历官表奏》，流传于世。高思德，字不忘，是利州路提点刑狱知缅州高架的儿子。年少时跟随李坤臣学习，李坤臣失明，思德左右扶持他，通过成都路转运司考试，补入太学。绍定二年考中进士，受利州路观察推官。两年后，受征辟为四川茶马干办公室。李兴传已著作《左郎监管史事》，在成都修撰《国朝会要》，征辟他为检阅文字。端平二年九月，高架在缅州死于战事。当时大元兵驻扎缅州，思德日夜向西嚎哭。恰逢他的仆人从缅州回来，知道高架战死的地方，与思德秘密前往该地，于是找到高架遗体，奉茔而归，见到的人感动哭泣，扶丧凄满而哀伤不止，无意释境。李兴传正在修撰四朝史，征辟他为史馆检阅，品级同密阁教刊，这是新设的官职。思德分修光宗、宁宗二帝，即不久升史馆教刊，又升军器监主簿兼史馆教刊。当时丞相史松之掌握国政，思德欲对，毫无保留的直言。东雷，思德应诏上密封奏章，请求选择贤才并任宰相，由此触犯史松之意，升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馆教刊。当时思德叔父高定子以礼部尚书兼领史事，时人传为美谈。恰逢太学博士刘英起入对，触犯史松之，史松之恼怒，让他的党羽说叔父与兄之子不可同朝，以思德天差，通判绍兴府。淳佑二年，四朝帝祭书成，晋成皇帝。史松之妄加毁誉于李宗，己亡，改篡思德所起草的《宁宗纪》墨卷，思德与史官杜范、王遂辩驳此事。杜范回信也有奸人搅入邪说之语，但书已经进城了。李兴传收藏思德所起草的稿本，在末尾题写前史官高某传而已。过了一年，被差遣为台州通判。范中入朝担任宰相后，召他入朝任太常博士，升任秘书郎。六年正月初一，发生日食，高思德应召尚书密封奏事，说大奸臣贪恋权位，巧言营求夺情起复，陛下独自决断罢免了他，这是对的。谏官和御史们纷纷上书陈述他的罪恶，有人请求把他流放到荒远之地，有人请求勒令他退休。陛下如果采纳他们的建议，也足以表明态度，消除众人的疑虑。然而陛下却将所有奏章压下不公布，时间久了，人们议论不止，然后才勉强下达谕旨，委婉地训诫奸臣，让他在扶丧期间胡乱提出辞官的请求，于是降下辞禄的任命。姑且堵住人们的议论，又有奸人暗地里为他提供庇护，因此谣言四起，好人离散，认为圣意难以猜测，而大奸臣必定会回来， 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懿那样的祸患会有不忍言说的情况。当时监察御史江万里和其他台谏官多次上书弹劾史松之的罪恶，最终没有施行，只是因史松之退休给予辞禄官而已。所以高思德的密封奏章首先提到这件事。又说大臣贵在以道义侍奉君主，如今却进献可行的意见，废弃不可行的义理少，而取悦迎合之意多，支持的念头轻，而患得患失之心重。宫内降旨应当直奏，却不等下殿就已经执行。过分的恩赏应当裁减抑制，却不经过中书省复核就仓促下令。极度正直而庇护邪恶，喜欢附和而厌恶不同意见，任用权术而诡诈行事，乐于安逸而害怕劳苦。陛下虚心委托所要求的合适，而他们的回应却是如此。当时范中独自执掌国政，过失日益显著，所以高思德提到他。又说亲信谄媚之人，尤其足以成为清明政治的累赘，浮化的小人巧尽谗言而使朝廷几乎动摇，妖媚的女子外通而魁首奸邪暗中主使，阴险奸诈潜伏蛊惑，互相煽动交相攻击。陛下的心到此时所存留的几乎没有了。陛下的心是根本教化的根本，洗涤磨砺思考如何改变，却只是建立虚言无实的名目，而称之为更化，这是天心之所以不当，大变异之所以市井的原因。言辞尤其切直，皇帝嘉许采纳。又说群臣庞杂，恭敬其邪，贪财枉法，勾结外廷，怎么可以坐视不问？然而包容兼容之意多，辨别邪正之虑浅，忧虑谗言躲避诽谤之心重，勇往直前之志微，于是使重臣争权，大权旁落，养成了畸清之势，开启了觊觎之见。假如不幸变故乘机发生，皇上一旦改变心意，凶渠立刻到来，使宗社有沦亡之忧，士大夫遭鱼肉之祸，百姓遭涂炭之恶。到那时能够洁身而退，难道能逃脱万世的轻易吗？于是众奸臣惊恐，有的在皇上面前哭泣，有的上章请求离职，合力排挤。高思德于是请求补外，告假一百多天，于是被差遣为延州知州。高思德三次请求辞禄，不许。延州是环山为郡，即使丰年还依赖其他州。夏天干旱，高思德免除租税，开仓放粮，招引敌米雀木分祭，向朝廷请求得到米万担用于赈济。升任浙东提点刑狱，于是弹劾之处州赵善汉、知台州沈济等七人倚仗权势虐害百姓，奏书呈上，没有答复。改任江西转运判官，高思德准备辞免，上奏说臣弹劾赵善汉等七人，未闻批复许可，本就怀疑必有党羽营救，迷惑误听圣听，如今奉恩命改任，才知道中了臣的预料。赵善汉是侍御史周坦的岳父，贪赃官吏之首，禁锢在盛世，郑清之与他有旧交，又给予州郡职务。沈济是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的七党，祖宗以来没有监司弹劾官吏却一个都不施行的，坏法乱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臣身为使者，弹劾官吏没有施行，反而叨扰改任，如果贪荣冒败，那么与世上顽固无耻的人有何区别？请求将臣一并贬出罢免，以警戒奉命出使无状的人。奏章呈上后，周坦自认为自己担任台谏反而被攻击，便请同列论列高思德，同列为难他，计策危急，自己上章弹劾罢免高思德的新任职务。不久周坦也被罢免，七人最终被罢免离去。调任湖南提点刑狱，推荐通判潭州徐金孙等六人，幽县豪强陈恒老用家丁粮食资助强贼，劫杀平民。高思德到了，有人控告此事，首例受贿而帮助他，陈恒老到庭，首例拱手站立。高思德揭发其间，给首例带上刑具下狱，众立足失色站立。于是审讯彻底得到实情，于是秦沛首例详细报告朝廷，追毁陈恒老的官资，抄没其家产。恰逢各县水灾，陈恒老愿意出米五万石赈济以赎罪。陈恒老的女婿吴自信与陈恒老的管客太学生冯伟等谋划重伤高思德，到差官读。高思德报告朝廷，又证其罪，拿出一箱书信，详细得到吴自信等人交通省部吏虚的情状。高思德一起报告朝廷，将此事交付天府， 搜出赃银60000余两，秦佩吴自信和省寺高柱等20余人。当初吴自信后会宦官对李宗说，高思德进献名钱100万，请求改任禁地一节。李宗说，高某是硬汉，怎么会有这种事。而高思德极力请求离任，郑清之写信挽留他，又推荐李希言等5人。加直密阁湖南转运判官，改任上右郎官，未到任改任礼部郎中。尚书极力论说时事，改任全左司，立辞那批监视吏修筑官。谈论水灾说，希望陛下立即停止新寺土木工程，迅速召回违逆旨意的诸臣，遏制邪说，主张善良，谨慎刑罚，爱惜室内，意志远离佞臣，断绝其干扰，那么天意可以回转，和气可以召来。恰逢贬斥左司徐陵，皇帝顾虑给侍中赵汝腾争论驱逐徐陵之事，于是调赵汝腾为翰林学士。赵汝腾闻命立即离京。高思德说，赵汝腾是一代名望，宗老之重，飘然隐退，陛下于是也抛弃他如同变毛，朝廷内外精怪将会看到贤者力争不胜而去，小人踊跃增气而来。陛下改计仅仅数月，初意骤然改变，臣深为惋惜。当时上密封奏章议论得失的人很多，有人厌恶他们喧哗，于是说空话突然扰乱听闻，无不过失。高思得利用轮对的机会说，诸臣的言论对上则切磋感悟圣主，对下则砥砺大臣，对内则摧折奸邪，对外则消弭寇虐，反而认为无补于实政吗？空言的讥讽，好明的说法，想要一网打尽君子全部除去，这些话容易入耳，其祸患难以言说，这是君子去留的关键，国家安危的征兆，不可不深留慎虑。监察御史萧泰来弹劾罢免他。过了一年，以执保文革之泉州立辞，改任福建路记度转运副使。朝廷实行自食田，高思德说，按史记秦始皇31年令名自食田，主上灵域恰好31年，而日后书之史册，自食之名正与秦相同。丞相谢方书非常惭愧，立即为此罢除。董怀入相，召为司农卿。程元凤入相，改秘书监。丁大全入相，监察御史沈延论和高思德在福建路转运副使任上交接前务，下郡立天府，绑死数人。先前吴自信之狱，高柱为首，恶被秦沛广州捐资免刑，这时为相府监奴，唆使沈延发起此事。今引顾炎赴会其狱，安吉守和孟然奉行其事，凌辱甚至，高思德丝毫不屈，最终无所得到。丁大全被贬谪后，朝廷追究其委任非人，于是斩高柱。高思德既接受浙西提点刑狱之命，沈延是浙西人，在皇上面前哭泣，请求更改，调为浙东提举长平。命令下达，几世中张建封骸。高思德闭门不出，著作《孝宗系年要录》。彗星出现，应召上密封奏事，说陛下专任一项，虚心委任，果然得到其人，应该天心享受，灾害不生。而庚申即位之年，大水为灾，浙西之民死者数百千万，连年干旱，田野萧条，物价飞涨，民命如线。如今妖星突出，奇变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密封奏事呈上，贾似道隐匿不上报。杜宗即位，召为秘书监，又论罢。再次迁秘书监，屡次推辞不许，擢升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侍讲。禁毒之时，每次于天命去留之际，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乱之故，祖宗基业之难，必反复陈述。兼权工部侍郎，于是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传，仍兼侍讲。进城高宗系年要录纲目，皇帝称赞。大元军攻下襄阳，高思德上书论事，最为切要，皇帝加纳，迁工部侍郎。屡次请求补外，以显文阁代制，知见宁府。杜宗驾崩，陈宜中入相，以全兵部尚书召。高思德痛心国事危急，上书请求诛杀奸臣以谢天下，开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济国事，精竭义以激励懦夫，劫财力以收散亡。忠愤激烈，只臣当时之事无所遗漏。擢升翰林学士，知制告监视读， 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同提举编修敕令及金武要略。大元年攻下饶州，将万里投水死，是闻赠太傅。高思德说赠序之典应当超越常规，以封立天下，于是加赠太师。又说赏赐通判池州赵某发死节太薄，于是加赠代制。台谏徐之芳等四人论和贾似道误国之罪，请求安置岭南，抄没其家。丞相刘梦言庇护贾似道，指令以散官居住，并且说抄没会扰及无辜。高思德说散官就是安置，追降官分司就是居住，祖宗制度如此。刘梦言语塞。刘梦言趁机直接罢免平章事王耀、监察御史于浙，并罢免高思德，于是送王。高思德所著有师父说以礼和超曾损堪正杜佑通典徽宗长编孝宗系年要录尺堂文集行事。张忠树字行父，是右仆射张俊的孙子，因祖上恩应监楼殿务入府墓，当时韩托胄权势熏灼，曾经抢夺民间以许嫁女子，夫家告官，张忠树禀告府尹归还其父母，府尹不能反驳，再调广西转运司主管文字，改通判元州主管金湖宣抚司机宜文字知礼州。开禧末年入为吉田令，适逢太庙吃稳被雷雨损坏，神主迁移，张忠树利用轮对机会请求广开言路通达下情，宁宗加纳。嘉定五年迁军弃城进太府城，出之湖州，迁司农城之宁国府。夏天干旱，向朝廷请求得赐僧牒五十米十万七千余石。长平使者想平均救济而不劝敌，张忠树担心日后无法接济，于是核算户口，计算岁月，严令各县小狱大户发放储藏。所见逐渐不同，因言去职，主管充右官。起复之鄂州，改湖北转运判官兼之鄂州。召为屯田郎官，丁内监。扶桑期满，入为户部郎官。入对极力谈论边事，其思虑极为深远。李宗即位，张忠树写信给史密远请求效法孝宗行三年丧，并且说孝宗自即位以来扶秦子侄共27年，如今皇上从外抵入籍大统，未曾亲身一日定省之劳欲报之德，相比孝宗应当有加。不久宰府率百官请求太母同听政，张忠树又写信给史密远说英宗因疾病，仁宗哲宗因年幼，母后垂怜，有不得已之处，只有亲圣出于勉强，务从意志减损。如今吴君年长，如果姑且援引此例请求，这也是中策而已。诏令群臣集议庙制，张忠树说九庙并非古制，如果生父先帝，则十世之庙始于今日，于礼无惧。宝庆初年下诏求直言，张忠树上密封奏事，陈述八件事。一曰天人之应，彼隐之随行，想之应声还快。从冬到春，雷雪不合时令，西闸东淮狂悖之事屡次发生。克星为妖，太白骤见，正统所系，不应推诿于分也。第二，人道没有比孝更重要的，送葬更是大事。孝宗皇帝身穿朝服，头戴朝冠，都使用粗布，等到宁宗以嫡孙身份承担丧礼重责，光宗虽然有病，也从未在宫中没有服丧。等到光宗去世时，权臣气焰正盛，没有人敢说话。去年秋天，礼部官员听从虚吏的陈规，没有依据义理来裁断。庆元年间两周年时举行祥祭，百官才开始穿纯吉服。现在如果刚过练祭，即使朝臣一条衣带这样的小事，也不再区分凶吉，就是三年的丧期降为一年的丧期，伤害道理更加严重。况且君主在内服丧，而群臣的服饰与平常没有区别，这是有父子而没有君臣啊。第三，太母刚拒绝了垂帘听政的请求，而在庆贺生日的前期，陛下穿着吉服举杯祝寿，还写成诗篇，这是世俗的见解，不能作为天下的表率。第四，陛下深切地处于忧患之中，大婚的日期当然无暇过问，但如果不预先讲明及早确定，恐怕礼俗的说法会乘机而入。我对今日所期望的，也就是严格取舍而端正法度，广泛征求意见而协调公义罢了。第五，陛下对于己王的恩情 自认为弥补的周到了。然而不留他在京师，迁徙到外郡，不选择好的地方官，让他混迹在百姓中间，一个人振臂呼喊，全城之人随风而倒。不久虽然消除了祸患，却没有符合当初的心意。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应当赶紧下发哀痛的诏书，痛切的自我引咎，优厚的提高抚恤的典礼，选立继承人，那么陛下自己安心之处差不多就没有遗憾了，而制造谣言传播诽谤的人也就无处着力。从开始到现在都误在含糊不清，而仍然不思考这些，是我所不能理解的。第六，近代奸邪谄媚之徒，凡有直言正论都被指责为好民归过。好民归过，他们自己这样做固然不对，但如果首先萌生猜测厌恶之心，那么从今以后近年的人就会望风被怀疑，这是危害国家的毒酒。第七，当今的名流虽然已经褒扬显扬，但搜罗还不广泛，遗漏的人才还很多。精通经书，品行端正如柴中行、陈孔硕、杨戬，见识高远，气节刚直如陈密、徐乔、傅伯成，是众人舆论所推崇的。使才如李兴富，何必另惜一个官职不让他参与政事？何况近来取人，把名节当作偏激，把忠诚正直当作迂腐疏阔，把廉洁耿介当作不通人情，把宽厚当作无用，把办事敏捷当作强悍，把拱手沉默当作进攻，把迎合当作事实，把操切当作认识。因此正直之士不被重用，小人却被亲近。第八，士大夫的风气日益败坏，百姓的生计更加艰难。住宅的华丽，生计的美妙，服用的奢侈，馈赠的珍奇，以前宗室亲戚宦官尚且偶尔有之，现在士大夫官僚几乎超过了他们。公家的财物看作自己的东西，荐举、诉讼、军纪、利益、僧道、富民，凡是能获取贿赂的，没有不做的。至于他们躲避讥讽，谋求禁用，往往分送余财，想要国家根基不摇动，这就像向后走却想前进一样。奏书呈入朝廷，官员传送。起初为了翁曾经勉励张忠恕要树立名节，不要败坏家声，到这时感叹说忠献公有后代了。甄德秀听说后也与他结交。张忠恕又趁着轮对的机会，引用伯父张氏告诫孝宗的话说，应当寻找明晓事理的臣子，不寻找办事的臣子。想要寻找坚持节操为义而死的大臣，一定要寻找冒犯天言敢于进谏的大臣。话语更加恳切。张忠恕自己知道不被当世所容，极力请求外调补官，于是以直密阁的身份担任赣州知州。到郡才两个月，谏官指斥他结党，被削职降两官罢免。绍定三年恢复原官，升官一等，提举充右官。去世后升迁一级官职退休。魏乐翁曾经赞许张忠恕念念不忘报国向张俊，处理繁难事务像他父亲张敬，收敛浮华，追求实际，有志于义理之学，曾经听闻张氏的教诲。唐林，字伯玉，古田人，在太学游学。嘉定十年考中进士，当时台臣李安行奏请轮对官不许议论边防事务，唐林在策论中极力抨击他，说我刚刚入仕，难道可以在天子朝廷上败坏规矩吗？调任无限县尉，有杀人劫货并驾船逃亡的人，官府追捕盗贼很急，屠夫自己告发说我的儿子确实杀了人，他儿子也自己诬陷招供。唐林问船在哪里，钱用来做什么，供词有出入，因此暂缓处理，果然在太湖抓到盗贼，连同船一起缴获，全县感动佩服。县里有世家修建园圃，将要开凿渠道通船，谎称古代就有渠道，长平使者支持此事。唐林查阅前道年间的旧档案，发现那确实是明田，极力争辩，触犯了使者的心意，被调任兼县税。唐林从此以政治闻名，调任瑞州州学教授，采用白鹿洞书院的教学方法，崇尚礼让，把文艺放在后面，世人一致知道向学。监管行在雀祸雾门，被征召为淮东运司崔霞刚运官，正值出兵楚州，他尽心竭力。捷报传来，因为金人占据淮阴，想乘势夺取。唐林说捷报多有夸大，怎么能相信呢？必须聚集20万军队，每天耗费粮食1万多斛，前2万多名，征调民夫近几万人， 仅仅能让敌军全军北撤。现在敌人出没于涟水、海州，图谋勾结北方边境，正是要想交替出兵骚扰我们，忧患正大啊。淮阴的坚固堡垒与楚州城相等，壕沟的宽度又超过楚州，我军士兵疲惫，民夫困乏，可以一次攻拔吗？恢复是美名，却招致实际祸患，我私下认为这是危险的。朝廷不听，制治司以楚城之节出自赵范和赵奎为耻，商议攻取淮阴二城作为功劳。等到听说金人内变，立即转而进攻，我军死伤六万人。唐林在军中对这事很愤慨，写了党论，直接书写此事上奏朝廷。担任晋陵知县，林州的田产诉讼甚至有哭着到上司那里请求送到晋陵来判是否可行的。制治使陈伟留守健康，征召他为通判，把府中事务都交给他处理，监管六部门，升任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差吏将要到来，唐林惊慌失措，逃避不肯前往朝廷。母亲说，别人说这个官好，你为什么要担忧呢？唐林说，这个官必须为朝廷争辩是非，一旦违背皇上心意或者触犯权贵，恐怕会严重连累母亲，怎么能不担忧？母亲说，你尽管畅所欲言，我有你哥哥在，不要担忧。唐林拜谢，入京就职。按照旧例，御史只穿长服在殿下拜见，有论奏就呈进，到这时唯独被召到鸡西殿对策，命他穿着窄衫当面宣读。第一篇奏书说，天变以至于发怒，民怨几乎至于离散，天下将要倾覆，国家有不可完全避讳的忧虑。陛下认为这是什么时候？纵欲失德，闻过是非，疏远正直的人，亲近宠幸的亲戚宦官，扰乱朝政，自取灭亡。宰相用科举文章之才作为经世济民的器具，不顾百姓性命，轻率挑起战端，不衡量世事，顿时耗尽国库，把政事委托给儿子，结交商人，贿赂之门大开，小雅执政完全废弃。小小的姻亲胆敢参与邪恶的谋划，把国事当作游戏，把国家权柄当作奇货，京都百姓侧目，朝中世人痛心。为什么不正典型诛杀此人，以表明不忠的警戒？崔宇之的操行类似杨婉，虽然路途遥远，岁暮力不从心，但任命下达之日，听说的人都振奋。乔行俭比较识大体，朝廷声望稍浮，但任命官员偏私，事情多有遗忘。应当选择宰相，辅助宗子，治理民事，以慰藉父母之望，不要使天变更加严重，人心更加离散。皇上为之变色，又请求号召地方豪强，经营治理京乡，赶紧选择帅臣，安抚聚集淮西，皇帝嘉奖采纳，甚至询问边防事务非常详细。唐林感激知遇之恩，从此弹劾无所避忌，再次上书，郑清之狂妄庸碌误国，请求削夺官职，罢免辞禄。他的儿子郑世昌揽权纳贿，提拔平庸将领为统帅，启用贪赃官吏为守臣，请求削去官籍，废弃不用。郑信之懦弱而多私心，庇护奸邪庸人，臣接受过他改官的举状，曾经蒙他推荐给陛下，但国事到了这个地步，不敢顾及私情。李明富甘心谄媚郑损，得到推荐入朝，正赶上郑清之讨论张天罡的案件，他迎合从轻处理，于是被提拔为台端。恰逢赵逛夫派史英武嘱托郑清之父子，李明富又结交史英武，得以进入政府。正直杜范也论和李明富，朝廷不施行，而杜范离去，唐林于是极力请求外任，上书七次，被任命为广西运判，改任嘉兴知府，随即改任江东运判。当时边境形势危急，设置四查房使，就下诏命唐林分查健康、太平、池州、江西。唐林在马前张贴告示，询问辖区内利弊，又告诫地方豪强团结渔业水手，查盐船夫、芦丁全部准备烧船的工具，人人私愤。随即选将统领两州兵船以显示军威，发文命令当涂预先设置作战器械，防备采石，拨付河堤粮米补充生券，并且奏请减损总领所前20万名资助江防，军声大振。不久升任直华文阁、广州知州、广东经略安抚使。梅州贼寇作乱，唐林以威信展示，贼寇不久平息。江淮地区干旱，朝廷商议在广佑实行河堤，唐林说，公家府库空虚，河堤本钱无法筹办， 终究恐怕每天向百姓索取，不是臣不敢拔除根本，而是招致事端，加重朝廷多事的忧虑。第二年上章请求退休，皇帝想见他，即命他入朝奏对，升任太常少卿。不久遭遇母丧，唐林居丧哀痛，毁损身体，不进饮食，时间长病情危急去世。唐林在御史台仅100天，世人说他再现了唐阶的风采。至于妾则规劝皇上尽力尽言无所隐瞒，皇上更加敬畏他。他在官位上的大捷，母亲教会的帮助很多。